好，我们接着看41卷讲义1170页。论佛显身义，总名三假观，就名假、受假、法假。首先谈菩萨智，菩萨般若，但有名字。那这名字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是以导师的笔记说，佛语善集易说矣。善集就是须菩提，有些那翻成善集，就是有人怀疑啊，为什么须菩提你说的跟佛讲的不一样啊？那先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又问了哈，佛命须菩提为诸菩萨说般若，可是须菩提好大胆哦，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菩萨啊，无菩萨，与佛相反，那佛为什么还同意他呢？为什么还应可他呢？好，论主答，有二种说，一者以取着的心来说，第二个是以不取着的心来说。那须菩提他是大阿罗汉的，他以不取着的心来说空，所以佛并没有呵责他。第二是知诸法空故，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啊，他经常行空三昧，知诸法空故。佛告须菩提说，须菩提，你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好，下面这是重点的了，须菩提他抓住这个要点。如果要他长篇大论的说，他不晓得怎么说啊，所以他掌握一个要点。他说菩萨是毕竟空啊，所以须菩提经言云何名菩萨，有一个实在的菩萨法吗？有实在的菩萨的自信吗？那从这里再反问，我们就了解到，须菩提他其实是明了受假，他了解众生空我空，佛即速成，就是应可。菩萨如是从发心以来乃至佛道，皆毕竟空，故不可得。菩萨像这样子来学，第一个菩萨他是依着五蕴假合的，所以他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没有一个实在的实体。同样的，怎么样才能够称为菩萨呢？并不是说依着五蕴他就可以称为菩萨，之所以可以称为菩萨，一定要跟菩萨心相应嘛，对不对？要发菩提心，要性空慧，要有慈悲心，有这些相合，所以需要具备种种的因缘呢，那能够了解没有实在的自体，没有实在的般若波罗蜜。如果能够这样子教的话，那就是教菩萨们般若波罗蜜。好，以下解释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角字45，导师这边的笔记非常清楚啊。假名不在三处，不在意内，不在意外，不在中间。这意是什么意思呢？意是跟名相对的啦，名意，名就是名字啦，意呢就是这个名字所指涉的内涵，或者这个名字所指涉的事物。比如说火，我说火，火这个只是一个名字嘛，但是我说这个火，大家联想到那个能烧能够照亮的那个就是火的那个内涵，那个实质，那个内涵，那个的东西 那个叫意。那我现在只是一个名号，名称，一个称谓，这是名，所以名跟意它是相对应的。他这里提到说，名并不是在这意里面，也不是跟意完全没有关联，也不在两中间。好，以下举火来做譬喻来说明。凡有二法，一共有两种法，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名字意。简单的说就是名跟意。就像火能照能烧是其意，就火的内涵，它的功能可以照可以烧，照是照射，烧是火大，这四大里面地水火风的火大，它的功能能够烧。那四道所照射的这个这里面的火相关的，它能够照亮。那么依着能照能烧，就是火大跟所照射这二法合合名为火。所以火它也是因缘合合有四大四大所照射的因缘合合为火，并不是说有一个火的实在自性独存的。如果离开这两法有火，假如离开了火大照射能烧能照之外还有另外火的话，那应该有第三用。但是事实上除了烧除了照之外更无第三业，就是没有第三个作用了。所以知道二法合合假名为火这个火只不过是个假名那火的名不在二法内，为什么呢？是法二，这法就是能照的照射啦，能烧的火大，这有两个嘛那法有两个，火呢名号只有一个啦一不为二，二不为一意以名二法不相合。这个以字在古时候跟语或者是汉那是通用的。也就是说意跟名这两个法不合合。如果意跟名合合的话就说它紧密的相合的话，那么我们说火的名号的这个名称谓的时候，假如它跟意跟它的内涵能烧能照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说火，那因为嘴巴在说嘛，那这个火是在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那应该会烧我们的嘴啦。说火的名的时候，那就应该烧口了啦。那如果这个意就是这个内涵实质上的火跟名号是完全隔别不相干的话，那我们说拿火来，那既然它是个别的嘛，对不对？你不会去想到跟火相关的那一把火来你随便拿来一个也是跟火的名号隔别的嘛，任何一个都可以啊。结果有人拿一桶水来所以从这样的因缘我们知道说这个火的名号并不在这个能照能烧这个法里面没有在火大了或者照射里面。那言下之意就论主所要表达的名跟义它是不一不义不即不离。好，括弧二，不在意外。若火火的名是在那个火大啦照射能烧能照 之外，就是这个火的名跟实质上的火两不相干。好，那我们听闻火的名字的时候，因为完全没有关联嘛，你听到火的名字，你也不知道它指涉什么东西呀、啊。啊，听闻火的名字，即使你听闻到火的名字，也不应于这能烧能照的火大还有照射来产生对火的联想。好，报三也不在两中间啊。如果在两中间，则无所依止。一切有为法，无有依止处。不过这里有教刊哈，那虽然是讲说一切法无有依止处，但是我们看角注51，原本、圣本、实本啊，都是提到说无有不依止处。角注50还有角注51啊，导师的笔记提到有为啊必有益处。如果在中间的话，那就无从了知了啊。就是说我们说有为法啊，那应该跟这名啊是不依不异的啊。如果说在中间，那无从了知。以是故火不在三处啊，不在一内，不在一外，不在两中间啊，只有假名。意思就是名跟义不一不异，那火呢也是一念合合啊，不是自性实有。那以火的这个譬喻来说菩萨啊，菩萨也是如此。二法合合名为菩萨，所谓名跟色，色就是色法物质啊，啊名啊，如果以五蕴来说，那就是受想行识啊，啊这是精神方面的。以二法来说，就是名跟色假合为菩萨；如果五蕴来讲，那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假合为菩萨啊。色是意，名是意啊，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如果定有菩萨，那应该有第三世啊，就是说你除了物质跟精神啊，或者除了五蕴以外，你还有菩萨吗？如果还有菩萨，那应该有名跟色之外的第三件事啊。可是事实上没有啦啊，所以我们了解。菩萨只不过是名跟色或者是无因的假合，则知假名是菩萨。菩萨名也是如此，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好，接着来解释经所举的几种譬喻。首先瓜胡一提到约我等16种异名为譬喻，是中佛说譬喻啊，譬如说五蕴合合，故名为我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啦啊，实我是不可得的。那众生乃至知者见者，都是五蕴因缘合合而生啊。假名法，这诸法其实是不生不灭啊，世间只不过用名字来假说。那菩萨、菩萨智、般若波罗蜜也都是如此啊，都是因缘和合假名法。好，这是针对我的譬喻来解释。好，接着约五蕴为譬喻，所以一跟二其实这是一组，一个是从人，一个是从法啊。世中佛更譬喻，有人言啊。有人听说哦，有五蕴合合而有众生，所以组合的众生是空。不过呢，这些一一的要素，这些五蕴的一一的法应该是实有，所以他也误以为是我空法有了啊。 那佛说，其实不只是众生空啊，这无蕴的法，无蕴啊，也是和合故，假名之有，它并不是实有啊。也就是众生空，无蕴等法也是空。那十二处十八界一样，这个是谈法啊，这也是空。所以一二三来说啊，假如这个看成一组的话，一是约人我来谈啊，二三是约法来说。那四跟五是一组啊，一个是约内身为譬喻，一个是约外物为譬喻。菩萨有两种。一者坐禅，二者诵经，这菩萨根性好要不太一样啊。那约坐禅的菩萨来说，坐禅的人他也得观身不净了，修四念处了，修不净观等等。那你还说外物了，也得他觉得离得太远，不容易观。那对于坐禅人，特别是观不净观的人啊。就举内身来做譬喻，坐禅者常观身，骨等诸分，就骨啦，还有种种的器官啦等等各种部分组合，名为身。那就习惯用他习惯所修学的观法，那个对象所观的内容来做譬喻，即以所观为譬喻，连头骨根合合故名为头啊。那组成头，里面有头盖骨啦，有很多的骨头组合。那脚骨的部分，那各种部分啊，那就合合为脚。头脚骨等合合故名为身啊。那一的。来推求寻找啊，没有根本啊。事实上就是通通是因缘和合而成了啊，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所以者和此是常习常观故，以为譬喻啊。坐禅人他习惯来观身不净啊，那你来举这些，他就容易了解哦。除了观身是不净以外啊，事实上也可以观。头啊脚啊种种，这身才合合为身啊，所以没有自性啊，也可以观空。那对于诵经的啊，不坐禅者呢，那以草木枝叶花还有果实等等来做譬喻啊。好，括弧六，如过去诸佛也是一样但有名字啊，那当然现在未来也是一样啊，但有名字啊。括号七，曰梦影幻化等为譬喻，十譬喻亦但有名字，十种譬喻，这个在《般若经》卷一啊那边有提到，那在卷六有详细的解说，大家可以参照啊。这十种譬喻就是如幻、如焰啊、如阳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响就回响啊，或者如见塔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我们金刚经也讲了啊，如露亦如电啊，如梦幻泡影啊，这些都是譬喻空，或者是譬喻无常。那这些如梦幻泡影啊，特别是镜中像啊、如画等等，这个并不是实有了啊，这也是因缘假合的，也是但有名字啊。菩萨意也是如此啊。那十种譬喻如先说，就是卷六那边所说。好，接着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学三讲。这个就是解释经文最后的那一句了。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施舍，受假施舍，法假施舍，如是应当学。 那三甲在大智论这里列了两说，我们先看角注64，导师的笔记的整理啊，三甲之一，法甲，我在课堂上开始所说的，比如说一的五蕴啊，和合而有众生，或者有人，有菩萨。那这个五蕴，那就是指的法甲。那众生就是受甲，一者五蕴和合的众生，或者人，或者菩萨。树，树刚刚解说了，由根、茎、枝、叶啦，统统和合而有树啊。那名甲就是这个某甲某乙，或者是这一的法给他一个名号啊，这个叫色法，那个叫心法，那个叫心所法等等。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说法甲。那这个甲，或者是甲名，或者是施舍啊，就是 prajnapti， 就是音译为波罗涅提。好，第一说法甲，五众等法是名法甲啊，叫一的法。那称为法甲，这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学中观的人知道这个五蕴啊，一的法，它只不过是假施舍的。可是说一切有部啊，他认为一的法是实有啊，他就不认为是假施舍的，所以这也称为法甲。就站在中观的立场，它并不是实有，所以有部人认为这一的法是实有的啊。受甲就是五蕴因缘和合故，名为众生啊，因缘和合有人或者成为一个普陀揭罗或者菩萨。诸骨和合故名为头骨啊，如根茎枝叶和合故名为树啊，这名为受波罗涅提，也就是受甲。这个翻成受啊，有的地方翻成取，那意思就是一的，或者是一某某因缘呢，这个受是一的某某因缘啊，有这样的意思，一的某某因缘甲合而成。所以凡是提到受甲的，我们就可以联想它是依着五蕴的法而成为众生这样的复合体，一因代缘而成的，这个叫受甲。那名甲呢，就是用名字取二法相，说是二种，比如说对这个法给他一个称谓，对那个众生给他一个名号啊，那这个就叫做名字甲，或者称为名甲。我们大部分都以这第一说来解释三甲啊。那如果能够了解法甲，也就是说了解这五蕴一的法啊，它无自性，那就是了解法空啦，对不对？那如果能够了解五蕴和合的众生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那就是众生空咯。能够了解受假无实无自性，那就是众生空，或者是我空。那能够了解我空法空，那当然是得解脱了啦。那了解名字，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假的称谓啦。所以师父跟你取什么法名啊，不用太在意。虽然说有一些会有点免疫的作用啊。以前在福演的时候啊，我那个广进法师他说，如果他为人家取法名啊，他要取苦为开头。我说苦不好取吧，你的法名怎么取呢？他说可以取苦地。是圣地有苦地嘛，对不对？苦海，苦苦，三苦里面有苦苦啊。 我说大概没有人会想这样跟你请你受皈依起的这些苦海，哇，那这要怎么修呢？不过在波尔经或者支论告诉我们啊、哦、这个是名字是假啊、哦。好，第二说，我们先看角度65啊、哦。三假之二，什么是法假呢？是从法有法，名为法假。它的内涵主要是法，哦，它是从法有法。举个例子来讲，众为和合有出法生，如细色成出色。我们看到、哦。那个细色啊，微尘啊，这个是法嘛，对不对？成为出的色还是法，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从法有法，那名为法假，就是还是法了啊。那受假是什么呢？取法取名，名受假。这个受就有取的意思啦，啊，它就是依着名或者依着法，啊，名为受假。所以它的内涵就有法有名，好、哦，取法取名，好、哦，出法和合有名自生，啊、哦，前面是法出的法，后面是名有名自生。举个例子来讲啊、哦，如能造能烧名为火，能造能烧这个是法，啊，名为火，那火只不过是一个假名。或者是原名原色而有人有众生啊，名跟色是法啊，人这是假名。那么第三，从名有名而名为名假，这个都是从名来说。多名这边啊，前面是名啊，有名自生。如梁船啊，船就是这加那个房子啊，种种的那些条目，那这组合名为屋啊，或者是枝叶等等名为树。那这些梁船或者枝叶啊，或者是屋啦树，这个都从名字来说。我们等一下看本文。好，我们现在回过来看智论的本文啊。第二说，首先看法假，众微尘法和合，故有出法生。哦，微尘是很细的色啊，那会有出的法生。如微尘和合，故有出色。哦，这是名为法假。从法有法故，就不管是粗的色啦、细的色，哈，都它都是法。再来受假，取法取名，名受假啊。出法和合有名自生，如能造能烧有火的名自生，啊，火是一个假名呢，那它的。我们前面提到有名跟义嘛，对不对？那义就是能造能烧，啊、哦，有义啊，给那个假名啊、哦，有火的名字生，或者是名色有故为人啊、哦，名跟色这是法，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广说那就是五蕴呐、啊，五蕴是法，那人是假名，啊、哦，这就是受假。因为它是取色取名，故名为受。受的意思就是取了或者依着某种因缘而成啊。再来名假，多名字边更有名字，如梁船瓦等名字边啊，这些都是名字了。那更有屋的名字生，嗯， 这从名字来讲，因为这乌拉种种事实上也都不过是假名，它没有实体。如树枝，树枝名字边有树的名而生，这是视为名假。那波尔经他只有提到三假，不过大智论他在这里有提到修学三假的次第，三假观。行者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就是要了解名假，先坏名假到受假，对人我的执着了，就首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不管人家说你是苦地啊、苦海啊、什么果皮啦、什么种种的，你就知道说这是假名啊。那先破坏对名字的执着，然后再进一步了解这个众因缘和合的这个复合物啊，这个众生或者是我，它也是不实在的啊。也是空性的，那能够了解这样的话，就了解众生空，就是菩萨不可得了啊。再进一步，刺破受假到法假，就了解我空众生空之后，还要进一步了解法，也是假实色非实有，了解到法空啊。破法假到诸法实相中。那诸法实相即是诸法即名字空般若波罗蜜，所以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其实是实相般若，它不是文字般若，它也不是观照般若，它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什么？它是要观诸法空啦，其实诸受也是空，我空法空，名字也要观空，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实相般若。好，以下我们再看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接着别名三假。以下分别谈名假啊，别是名假，在讲义1175页的第二。就别是受假啊，讲义1177页，就是别是法假。好，那我们先看名假啊。我这边科判分成五个段落，第一个是无分别观。第二是实相观，第三是无依着观，就无所着了，第四是显得意，就是做这样的观可以得到什么利益，第五是结劝菩萨好好来修学。那为什么我这边把它科判成为名假呢？别是名假，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哈，就是讲义1175页本文的第五行，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当作是知名字假实色。这经文很明确的提到应当修学名假啊。另外在讲义1175页的括弧五，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当知诸法名假实色啊，都是提到名假。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边是只有看到名字假实色，但是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这两个地方呢，它都是 翻成名假施舍还有法假施舍，哦，这个就是有出入了。所以在三家品的部尔经彼此之间的差异蛮大的啊。那为什么我分成这五个段落？我是参考了吉藏大师的《大品经义述》，请看角注七十啊。问啊，这一品为什么之前破一切名字？答啊，今转教大众言有教可转故。啊，现在名来啊，说明名字一切处啊，久不可得啊，哪有什么教法可以说的呢？那能够了解这样的话啊，没有什么教法，没有实在的般若可说，也有没有实在的菩萨可教啊，那才是真正的教菩萨或者波罗蜜。那这一段吉藏大师对于大品经，大品经就是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那这一段他分成五个科判。第一个令菩萨作无分别观，所以我的科判就直接取无分别观啊。那为什么取无分别观呢？我们在讲义1174页本文的最后一行，最后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是法皆不作分别啊，就是无分别观了，皆不作分别啊。第二，令作实相观得实相会。所以我第二科判是叫实相观。那实相在讲义1175第四行，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时，但知诸法实相啊，这一个实相，诸法实相者无垢无净啊，般若心经有讲啊，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啊。那第三是无依着观啊，就是无所着。那么在讲义1175页刮胡三的这一段倒数第二行，是诸法没有执着的人，也没有所执着的法，也没有执着的处所啊。那当然啊，执着的时间啊等等都没有，所以取名为无依着观啊，无所依无所着。花无是显得意啊，就在这一段第一行，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着一切法，就能够增益不施波罗蜜呢啊，乃至般若波罗蜜能够入菩萨位得不退转等等啊，就是能够这样的修学般若波罗蜜，能够观明假啊，不执着诸法，对诸法无所着，那能够增益六波罗蜜啊，得种种的功德利益啊。最后啊，劝菩萨好好的修学明假啊。好，这是关于这一段大致上的结构。那我们看内文。好，别是名假，首先谈无分别观啊。首先谈五蕴啊，再来谈六根、六境、六识，还有六处、六受。好，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啊，不见色名字是常啊，或者是无常。那不只是见色名字，然后见受想行识的名字，不管是常或者是无常，或者是乐或者是苦，我或者是无我，空无相无作啊，这是三解脱门啊，或者是极灭，或者是垢净 啊，是染污或清净，或者是生，或者是灭，或者是内外中间，那都不见。那意思就是说，菩萨在修般若的时候，哈，他不会执着是常啊、无常啊，啊，或者是我啊、非我了、啊，或者内外中间啊，或者是染污清净啊，他不做分别观。那对五蕴能够这样的观空，那对六根、六境、六识，六识就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识啊乃至意识，六触啊，这是眼处乃至意处，六受，这是眼处因缘生受啊，因为眼见色有眼识的啊。那有事产生的那个认识，有眼处，眼处会认识以后觉得可意的，合乎自己心意的、哦、产生喜受、哦、那不喜欢的有苦受啦，或者是不苦不乐受等等、哦、而已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智，一个是般若的法，一个是般若的名号，那一个是菩萨，一个菩萨智啊。有为性中亦不见，不为性中亦不见。就说如果真正证得实相般若的话啊，那不管是菩萨菩萨名或者般若般若波罗蜜名都不见，是在有为性中。也不在无为性中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都不做分别啊。因为如果能够全部观空，不管是我空啊、法空，就不会分别哦。这一定是色法，那一定是心法啊。这一定是染污，那一定是清净。他都能够观无自性空啊，而不做分别。好，第二实相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不坏法中，来修四念处时，啊，观身受心法，都不见般若波罗蜜，也不见般若波罗蜜的名字，也不见菩萨，不见菩萨字。那不只是修四念处啦，修三七道品啦、啊、三解脱门啦、啊、六度啦、啊、乃至修十八不共法一样啊、哦、都是住不坏法中而不见般若智菩萨菩萨智。菩萨摩诃萨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他但知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实相就是不垢不净。那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当作是知名字假施舍、哦、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语词，就是住不坏法中。什么是不坏法？什么是住不坏法？我们请看角注74，大品经义述、啊、这里的解释是说，住不坏法者，那意思就是如果你分别哦，这是常，这是无常，这是异常异无常，这是非常非无常，有所分别的话，那就不是不坏法了、哦、以住实观中修一切、哦、今不见能修之人，也不见所修之法、哦、连能观的主体都不可得。换句话说，什么叫住不坏法？就不再分别常无常啊，异常异无常啊，非常非无常。那能够不见能修的人啊，所修的法啊，能观的心也不可得，这样叫做住不坏法。花五二，慧隐的大智论述啊，它有另外的解释。住不坏法中， 他是说，如果你破坏了法之后，才能够知道它是空的话，那就是坏法了。你把这个法破坏了以后，才认为它是空，那就是坏法了。但是菩萨他观空，他是当体即空啊，对这个法，即任何意义的法，当体就观它自性本空，不用说把它破坏了以后才知道它是空，当体即空。所以菩萨即法明，玄修四念处啦，至于实相，那就叫做住不坏法。那大智论卷71有解释，善知识虽种种教化，佛但称其不坏法，也就是他于色等诸法，不管是病处戒的等等一的法，都不贪不执着不取，那叫住不坏法。好，这是实相观，就不分别常无常那当体即空，不见能修的人所修的法，对一切诸法不贪着，不取着。好，括号三无依着观，或者是无所着观，知假名字矣不执着色受想行识，那就是不执着五蕴呐。也不执着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不执着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境；不执着眼视乃至意识，这是六识；不执着眼处乃至意处，这是六处；不执着眼处因缘生受，我们生的受，受就是感受了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喜欢的产生苦受，或者是意念所想到的喜欢的就乐受，不喜欢就苦受这个就是六受。那不执着有为性，也不执着无为性就不再分别有为无为。那修六度也不执着六度，也不执着三十二相，不执着菩萨身就不会执着这个相好庄严也不执着菩萨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乃至佛眼，不执着智波罗蜜，也不执着神通波罗蜜也不执着十八空，不执着成就众生，不执着净佛世界，也不执着方便法为什么？因为一切的法没有能执着的人，也没有所执着的法所执着的地方都不可得那这是无所着观，或者是无依着观。他能这样的修学可以得到几种利益。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执着一切法，那就能够增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还有般若波罗蜜，入菩萨位。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菩萨正性决定可以得到不退转。具足菩萨神通由一佛国至一佛国，那他游出佛国做什么呢？主要几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成就众生，第二个是为了恭敬尊重赞叹诸佛，就到处供养诸佛，或者是听闻佛法还有为净佛世界、为见诸佛来供养。那这供养之具呢，因为善根成就了，能够随心所欲，想要就有随意 习得，能够得到这些供养之具，我所缺乏。那也听闻佛所说的法，那听闻以后，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还不会忘失的种种陀罗尼门、诸三昧门啊。陀罗尼是总持啊，总持一切善法，遮止一切恶法，能够常意念不失。好，最后结劝菩萨学啊，须菩提，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那当知诸法名假实摄。好，那接着别是受假。受假，这个受假就是菩萨啦，或者众生啊，这众生不可得，了解我空或者是法空。那这里分成几项来谈。我们看一啊，科判，就有以名即离具五菩萨，就是即诸法啦，或者离开诸法都没有菩萨啊。那第二，请看讲义1176页下面的地方，阿拉伯数字的第二，就如以名即离具五菩萨。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哈，什么叫即离具五菩萨呢？这个又分成即诸法非菩萨，还有离诸法非菩萨哈。即诸法非菩萨，底下又分成几项哈，就是即五蕴非菩萨。我们看经的解说啊，须菩提，与汝意云何？色是菩萨吗？啊，受想行识就是菩萨吗？这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他就翻成即色是菩萨摩萨佛，就是色本身它就是菩萨吗？那当然五蕴非菩萨啦啊。接着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啊，你说眼就是菩萨吗？身鼻哪一个是菩萨呢？当然也不是啦啊。再来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境也不是菩萨啊，六识也不是菩萨，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识，这个也不是菩萨。还有十二因缘啊，无名行识啊，乃至生老死，这十二因缘也不是菩萨啊。所以即诸法非菩萨。再来离诸法是菩萨吗？你离开了五蕴难道有菩萨吗？啊，离开了五蕴等于说你这菩萨既然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那你这菩萨又是什么呢？既然没有物质，那没有形体呀，没有精神受想行识，那你怎么去了知，对不对？好，乃至离十二因缘非菩萨，中间就是省略的六根、六境、六识、六界等等。那对五蕴的法，即诸法，或者不管是蕴触界等等，即诸法、离诸法非菩萨。好，下一个单元，就如以名即离都不是菩萨。我们看经的解说，须菩提，与汝意云何？色如相是菩萨佛，或者受想行识如相是菩萨佛。这个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它是翻成即色真如是菩萨摩萨佛，就色真如就是菩萨吗？色真如，如就是色的原来面貌，色的真如，色真如它就是菩萨吗？或者说离色真如难道有菩萨吗？乃至即十二因缘，或者是离十二因缘的如有菩萨吗？ 所以同样的，即五蕴如相乃至即十二因缘如相都不是菩萨，离开五蕴如相乃至离十二因缘的如相也都没有菩萨。好，括弧二，那佛再进一步来确认，须菩提，那你是根据什么意义来说色不等于菩萨，乃至老死非菩萨，或者说离五蕴啊，乃至离十二因缘非菩萨，即色如相非菩萨，乃至离如相等诸法非菩萨呢？好，须菩提回答：世尊，众生毕竟不可得，云何当是菩萨？这个意思就是说，须菩提他了解众生本来就是空了。众生如果是空，那哪有实在的菩萨可得呢？那色了解是空，色都是空的话，那何况即色离色，或者即色如离色如是菩萨呢？既然色是空，色是空的话，那哪有说色法是菩萨呢？或者离色等是菩萨，乃至老死不可得，何况即老死离老死，或者即老死真如离老死真如是菩萨呢？佛告须菩提：善哉善哉。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众生不可得故，这个就是了解众生空我空。般若波罗蜜亦不可得，也就是说了解众生空还有法空，那菩萨应当做这样的修学。以上主要是别释受讲。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